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在2026年的今天，你到底应该如何收听浑水摸鱼？很简单，唯一推荐的方式就是咱们官方的收听渠道。首先是浑水摸鱼网页版 imayu.com 收听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如果你使用安卓手机，那就登录官网下载 APK 安装包。再说一遍啊，浑水摸鱼网页版的访问地址是 imayu.com。 行了，广告到位了，咱们闲话不多说了，该进入正题了。1999年10月15日华盛顿特区国家地理学会总部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发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恐龙化石之一，一块同时有恐龙和鸟类特征的完美过渡物种标本，它被命名为古道鸟。消息一出，立刻传遍全球，古生物学界马上就雀跃了，无数古生物学家激动的都要飞起来了。可是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一切崩塌了。大家在兴奋过后进入了闲者时间，然后一研究发现这块化石是假的，而且假的非常离谱，竟然是用多种恐龙和鸟类化石拼凑起来的赝品。国家地理不得不在世界面前承认犯了大错。这一期咱们就来讲这件事儿，一块走私化石怎么从中国辽宁的农民手中，经过一连串判断失误，最终登上全球最权威的科普杂志封面，又怎么被揭穿，以及这件事儿为什么在今天依然被某些人拿来攻击进化论。在进入这件事儿的具体经过之前，我想先提出三个问题，咱们就带着这三个问题往下走。第一个问题，这块化石为什么骗过了那么多专家？第二个问题，揭穿它的并不是任何机构，那么是谁呢？第三个问题，这件事儿说明的究竟是进化论的问题，还是人类认知的问题？带着这三个问题，咱们先把这件事儿在民间流传的几个版本摆出来，再讲一段很长的科学史，然后回到这件事儿的真实经过，最后做一个判断。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先说说这件事儿在坊间流传的几个版本。这很重要，因为这些版本里藏着几个非常典型的误解，有必要在开头就先亮出来，方便咱们后面一一对照。有一种说法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非常广，说法大概是这样，中国农民发现化石，走私到美国，欺骗了美国最权威的科学机构，让国家地理丢尽了脸。这个叙事的核心是把整件事框定为一个所谓中国人骗了美国人的故事。这个版本有一种奇妙的多用途属性，对某些美国人来说，它证明了来自中国的东西不可信，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它证明了西方科学机构的傲慢，而且中国人显然比美国人更聪明，狠狠地赢了一次。对创造论者来说，它证明了进化论的证据从根上就不可靠。一个故事能同时满足三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偏见，这本身就值得警惕，咱们后面再回来仔细辨析。还有一种说法，在欧美科学史爱好者的圈子里流传的比较多，大意是说，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早就识破了这块化石的造假，但国家地理为了商业利益强行把这篇报道发布出去，主动压制了真相。这个版本把国家地理描绘成一个腐败的媒体机构，为了流量践踏科学。这个版本有一点点道理，但关键事实上有偏差，咱们后面也会仔细说。第三种说法是一种更温和的批评，认为国家地理已经越来越娱乐化，学界没有人真正为这篇报道做实质性背书。国家地理为了制造轰动效应，绕过了科学同行评审的程序，把一篇未经严格验证的报道发布了出去。这个版本比前两个更接近真相，但同样有若干关键事实上的错误。你想啊，这三个版本为什么各自都能传播起来，各自都有受众，各自都有人深信不疑？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一个故事能传播，靠的不是它有多准确，靠的是它和听的人心里已经有的某种东西能不能对上。第一个版本，所谓中国骗了美国，这个版本在中文互联网上特别有生命力，一转再转。但有时候在某些英语媒体里也会以不同的包装出现，核心情绪是一种跨文化的不信任感。对于持有这种情绪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完美的印证了他们心里本来就有的一个信念。你看啊，外头那些东西来路不明，经不起推敲，出了事儿就找中间人背锅。你注意没有，这个版本里有一个叙事上的便利，那就是它不需要你去理解同行评审是什么，不需要你知道走私化石市场是怎么运作的，不需要你搞清楚国家地理的发布程序，它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链，坏东西都从那儿来，然后骗了这儿的人，简单直接和直觉兼容，这样的故事才传播得动。第二个版本，所谓国家地理主动压制了真相，这个版本在科学史爱好者圈子还有对主流媒体持批判态度的人中间传播的比较开。这个版本满足的是另外一种情绪，对大机构的不信任。顶级期刊发现了问题，但大媒体为了利益把真相压下去，这个叙事结构和历史上那些机构压制真相的经典故事用的是完全一样的剧情框架。听这个故事的人不需要你告诉他们这种事儿会发生，他们心里早就相信这种事儿一定会发生，所以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让他们不太会去追问《自然》和《科学》两本杂志到底聚了什么，以及他们具体说了哪些话。第三个版本，国家地理为了流量绕过科学程序，这个版本的受众是对科学传播质量有一定了解的人，媒体批评者，科学传播研究者，或者只是对这件事有一定背景知识的普通读者。这个版本满足的情绪是一种更高级的批评感，一种觉得自己比那些人更懂这件事儿里的结构性问题的认知优越感。它看起来不像版本一那么粗糙，也不像版本二那么阴谋论，它显得很专业，说的是同行评审机制，媒体机构的激励结构。但其实它也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角，把一个系统性的多层次失败归因到了一个比较好处理的机构设计缺陷上面。这三个版本各自满足了不同受众的某种预先存在的认知框架，然后在对应的圈子里流传开来。他们都不是完全错的，里面都有一点真实的东西，但他们都不完整，都抓着一个局部的事实，然后把它当成了全部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在讲这件事的真实经过之前，先把这几个版本摆出来是必要的。好了，传闻的部分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要讲一段历史，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理解古道鸟事件的唯一背景，如果不懂这段历史，你就根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1999年的古生物学界会有那么多聪明人急切的想要相信古道鸟是真的。故事要从1859年开始。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在当时造成的震动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然神学是知识阶层的主流世界观，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相信生命是上帝创造的，物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物种之间不存在亲缘关系，他们各自按照神的旨意独立创造出来，永远就是那个样子。达尔文用几百页的论证，配上他多年博物学考察的大量证据，告诉所有人，不对，所有生命都是从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驱动这个过程的力量是自然选择，适合当下环境的个体存活并繁殖，不适合的被淘汰，代代累积，物种就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在宗教界引发了激烈的反弹，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你花了2000年建立起来的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完整体系，突然有人拿出几百页的证据说你讲错了，换谁都会觉得有点坐不住。宗教界手里有的是2000年的传统和无数信仰者的支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只不过在面对一本有大量博物学实证支撑的科学论著时，2000年的传统不能直接当反驳证据使，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东西。但这本书同时也在科学界内部遭遇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质疑。如果你说物种之间存在演化关系，那就说明不同物种之间在演化过程中应该曾经存在过中间状态，也就是形态上介于两种不同生物之间的过渡类型。如果这种过渡类型曾经存在过，化石记录里就应该能找到它们。那你去找，你给我找一个出来。这种辩论方法的妙处在于它本身不需要任何成本，你不用提供任何证据，不用做任何研究，只要站在那儿说还没找到就等于赢了，举证责任完全在对方那里，自己只需要等。这个方法在各种场合的实用程度就留给各位自己体会了。这个质疑在当时非常有力量，因为在1859年的确没有人找到过一块公认的清晰的过渡化石。当时已知的化石记录里，物种和物种之间的跳跃是突然的，找不到明显的中间形态。达尔文自己在《物种起源》里也坦诚，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是他的理论最大的弱点之一。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地质条件造成的，绝大多数生物死后并不能形成化石，而过渡物种本来就稀少，所以还没有被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但这是理论上的说法，缺乏实证的支撑。可是仅仅就在两年后的1861年，证据就出现了。1861年德国巴伐利亚州一个叫索伦霍芬的地方，那是一处晚侏罗纪的石灰岩采石场。采石场的工人们在切割石板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根保存完整的羽毛，单独一根保存在一块石灰岩板里。这块石板被送到了博物学家手里，得到了鉴定，物种起源发表才刚刚两年，这根羽毛就出现了。同年在同一个采石场又一个更完整的标本被发现，一具有头颅有骨骼但同时清晰保存了羽毛印痕的生物。这具标本后来被命名为始祖鸟，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的意思大约是也就是远古之翼或者古老的羽毛。顺带一提，今天在中国始祖鸟这个名字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加拿大户外服装品牌，品牌的 logo 用的就是始祖鸟化石的侧面轮廓，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跨越1亿5000万年的品牌代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品牌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里的认知度大概比古生物学里的这块化石要高得多。始祖鸟同时有两套性状，这是它让人震惊的地方。一套是爬行动物的性状，它有牙齿，有骨质的长尾，前肢末端有三根独立的爪子，这些都是爬行动物特征，现代鸟类都没有这些。另一套是鸟类的性状，它有完整的和现代鸟类羽毛结构相同的飞羽，而且它有叉骨，也就是两根锁骨融合形成的那块骨头。现代鸟类的胸骨前方都有这块骨头，俗称许愿骨，就是你和朋友吃完整鸡之后两个人各抓一头往外拉，拿到长的那节的那个人许愿会灵的那根骨头。但爬行动物一般是没有叉骨的，始祖鸟同时满足了爬行动物和鸟类两套特征，这是一块从外观上看就像是过渡化石的标本。当时英国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博物学家之一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赫胥黎以直言不讳、善于辩论著称，他最有名的外号叫达尔文的斗牛犬，因为他比达尔文本人更愿意在公开场合捍卫进化论，而达尔文本人在面对公开争论时相对来说更加保守和谨慎。赫胥黎愿意代替达尔文在台前接受炮轰，达尔文也从没有公开阻止过他，这种默契说他是战友情，在学术史上大概是最体面的叫法了。赫胥黎看到始祖鸟之后立刻意识到了这块化石的潜在意义，他开始做一件在当时非常大胆的事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他研究过的其他动物骨骼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 它重点比较的对象是细颚龙，一种非常小的兽脚类恐龙，同样出土自索伦霍芬的石灰岩，体型只有一只鸡那么大，没有羽毛，整体看起来就是一只小型的两足爬行动物。但当赫胥黎把细颚龙和始祖鸟放在一起，一块骨头一块骨头的比对，他发现它们的后肢结构、骨盆形态、足部骨骼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程度远远超过了通常意义上两种动物都有腿，所以腿看起来像的那种表面相似。1868年，赫胥黎在英国皇家研究院做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激进的假说，鸟类是从兽脚类恐龙演化而来的，而始祖鸟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节点，是所谓有羽毛的恐龙。这个说法当然震惊了整个学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科学假说，而且不是随便说说，是由骨骼解剖学比较来支撑的。当时学界的反应，震惊过后总体是冷淡的，来自宗教方向的反对是显然的，但科学界内部也有质疑。部分古生物学家认为赫胥黎的类比过于粗糙，相似的骨骼结构可以用趋同演化来解释，也就是说两种生物因为生活方式相似可以演化出相似的结构，但这不代表它们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蝙蝠的翅膀和鸟类的翅膀看起来相似，但蝙蝠和鸟类并不是最近的亲缘，类比不等于亲缘关系，这是有道理的批评。于是赫胥黎的假说就这么被搁置了，等了将近60年。1926年一本书出版了，把赫胥黎的理论彻底送进了冷宫，而且这次沉寂足足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丹麦人，名字叫格哈德·海尔曼。海尔曼的正式职业是艺术家，擅长博物学插图，但他同时是一位对古生物学有着极深热情的业余研究者，功力扎实。他出版了一部名为《鸟类起源》的著作，在当时影响极大。这本书写得非常仔细，图文并茂，对大量物种的骨骼结构做了详尽的比较分析，水准之高足以和专业学者的著作媲美。海尔曼在这本书里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赫胥黎的观察的，他同意鸟类和兽脚类恐龙在解剖结构上有大量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不是随机的偶然。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反驳论点，鸟类有叉骨，这是确定无疑的，叉骨是两根锁骨融合形成的，始祖鸟有，现代所有鸟类也都有。但是海尔曼翻遍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兽脚类恐龙化石，找不到任何一根被确认的锁骨，也找不到叉骨。海尔曼在这儿引用了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演化学法则，叫做多洛定律，也叫演化不可逆法则，大意是说一种复杂的结构如果在演化过程中消失了，就极不可能在后代中重新出现，因为这需要完全相同的遗传突变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发生，概率极低。如果兽脚类恐龙在演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锁骨，那么鸟类就不可能是从兽脚类直接演化来的，否则那个已经消失的锁骨就必须重新长出来，这不符合多洛定律。所以海尔曼得出的结论是，鸟类和兽脚类恐龙的解剖相似，只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更古老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草齿目爬行动物，这是一类出现在三叠纪的早期爬行动物，而不是恐龙本身。鸟类和恐龙是亲戚，不是祖孙。这本书写的实在太好了，论证实在太严密了，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鸟类来自草齿目的理论成为主流。赫胥黎的鸟类从恐龙起源假说，在大多数古生物学教科书里几乎消失不见了。一个本职是画博物插图的人，用一本书把整个领域的主流理论换了一遍，而且管了将近50年。这件事不管怎么看，里面都有一种不好解释的劲儿，你总觉得哪儿不对，可是又没法提出什么有效证据反驳它。 当然后来的古生物学家知道海尔曼错在哪儿了，错误不在逻辑而在前提。他说兽脚类恐龙没有锁骨，这个事实本身是错的。后来的发掘陆续证明很多兽脚类恐龙都有叉骨，只是在1926年这些化石还没有被发现，或者发现了还没有被正确鉴定。一个错误的基础事实配上严密的逻辑，得出的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错误造成的影响整整持续了将近50年。那打破这个僵局的是什么呢？是1964年的另一次挖掘。1964年美国古生物学家约翰奥斯特罗姆带领团队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克罗克里克地层展开挖掘，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恐龙化石。这种恐龙后来被命名为恐爪龙，名字的意思是可怕的爪子，因为它的第二趾上有一根巨大的镰刀形利爪，可以在行走时抬离地面，在捕猎的时候弹出来刺穿猎物。恐爪龙的体型大概相当于一只大型的犬，体重估计在70公斤到100公斤之间，是一种双足行走的活跃的捕食者。奥斯特罗姆在随后几个挖掘季节里出土了超过1000块骨骼，至少来自3个不同个体。他对这些骨骼做了多年的系统研究，他越研究越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感。他后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盯着一张地图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把两个城市认错了。恐爪龙的骨骼有太多地方不像一只典型的爬行动物，它的骨骼壁非常薄，骨骼是中空的，整体重量比蜥蜴类爬行动物轻得多。它的后肢不是像两侧展开的蜥蜴式姿态，而是向正下方直立支撑身体的，这在爬行动物里是罕见的。它的脖子细长灵活，行动时身体保持水平，和头部颈部形成一个平衡的系统。它的前肢有着异常灵活的腕关节，可以做出一种折叠的动作，这种折叠方式和鸟类收拢翅膀的方式惊人的相似。1970年奥斯特罗姆做了一件改变了古生物学走向的事情，他前往荷兰泰勒博物馆重新研究馆藏里的一件化石标本。这件标本在1855年就已经被发现，随后一直作为馆藏保存，但当时泰勒博物馆把这块化石鉴定成了翼龙，也就是那种能飞行的爬行动物。奥斯特罗姆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了一直以来没有人发现的一个细小痕迹，他仔细一看，马上意识到这痕迹其实是羽毛，所以他立刻把这块化石重新鉴定为始祖鸟。然后他做了一件顺理成章但后来被证明意义深远的事儿，那就是把这块始祖鸟标本和他研究了将近10年的恐爪龙骨骼放在一起，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他列出了大量具体的解剖特征，这些特征在始祖鸟和恐爪龙上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相似的数量，相似的程度，完全超出了趋同演化所能合理解释的范围。骨骼的这种高度相似，不是说都有四肢所以腿看起来很像，而是非常具体的细节上的一致，比如腕骨的特殊结构，比如耻骨的形态，比如脚踝骨骼的连接方式。1973年奥斯特罗姆在自然杂志发表了论文，正式复活了赫胥黎100年前提出的假说，宣告鸟类起源于兽脚类恐龙。这一次学界的反应不再是冷淡，而是带来了一场学术地震。100年前的一个假说被人从箱子底翻出来抖了抖灰，发现灰底下是金子。奥斯特罗姆的论文点燃了古生物学界的一场大革命，后来的人把它叫做恐龙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核心是从根本上重新理解恐龙到底是什么动物。在此之前，恐龙在公众形象里是笨重的、冷血的、行动迟缓的、大脑不发达的失败者，最终没能适应环境变化而灭绝。恐龙文艺复兴开始把恐龙描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活跃的可能是温血的，社会行为复杂的，在行为上更接近现代鸟类而不是蜥蜴的这么一种动物。奥斯特罗姆最有名的学生是罗伯特·贝克尔， 贝克尔把这场革命推向了公众视野，他在科普杂志上写文章，在公开讲座上演讲，最终出版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他的观点甚至直接影响了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形象。那些主动追猎、行动敏捷、有协作行为的迅猛龙形象，就是按贝克尔这套想法塑造出来的。但这个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古生物学界存在着一场非常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支持鸟类从恐龙演化的主流派，另一边是坚决反对这个理论的少数派。少数派里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鸟类学家阿兰·费杜西亚。费杜西亚的主要论据有几条核心。第一条，他认为两个类群之间的骨骼相似，完全可以用趋同演化来解释，不代表直接的亲缘关系。第二条，他在手指编号问题上做了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反驳，认为发育生物学证据表明，鸟类翅膀骨骼对应的是胚胎发育中的第一、二、三号手指，而兽脚类恐龙前肢保留的是第二、三、四号手指。如果鸟类真是从兽脚类演化而来，这个数字不对应，需要有一套特殊的解释。这个论据在当时是很有力的技术挑战。第三条也是逻辑上最直观的一条，就是时间线问题。费杜西亚的时间线论据是这么讲的，始祖鸟出现在晚侏罗纪，距今大约1亿5000万年前，但被认为是鸟类最近亲属的驰龙类恐龙，大多数已知化石都来自白垩纪，距今大约7500万年到1亿年前，比始祖鸟晚了5000万年甚至更多。你怎么可能是从一个在你之后才出现的物种演化来的？这个逻辑从表面上看是很致命的，祖先不可能比后代出现的晚。主流古生物学界的回应是，化石记录天然是极不完整的，能变成化石的生物是极少数，化石形成之后能被发现的又是极少数。咱们今天看到的化石只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生物的极小一部分样本。驰龙类肯定在侏罗纪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那个时代的驰龙类化石，不代表它们不存在。这是一个你找不到反例不等于反例不存在的争论格局，双方都没法给出决定性的实证，论战就这么悬着。这场论战不是那种君子之争，大家握手言和，等待更多证据的样子。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20年的，在学术会议上几个人围着圈吵架，散了会就继续在各种学术期刊里互相写文章对骂的一场真刀真枪的论战。每年的古生物学年会总有几场关于鸟类起源的发言，一定会引发现场的激烈讨论。支持恐龙起源说的那一边拿着骨骼解剖学的数据罗列一条接一条的共同特征，说你看这两组生物的腕骨是这样的，耻骨是那样的，叉骨是这个形状，不可能是巧合，这是亲缘关系的直接证据。费杜西亚那边站起来说，趋同演化，你的数据说明不了直接的亲缘关系，然后把他的手指编号论据摆出来，在场的鸟类学家一半点头，另一半摇头，然后散场，谁也没有说服谁。普通的古生物学研究者，做恐龙的，做早期鸟类的，有时候不得不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表个态，支持谁引用谁都是有立场含义的选择。主流派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他们的骨骼证据在数量上是压倒性的，奥斯特罗姆比对的共同特征，后来又有人不断补充，几十条上百条，相似程度之高，用趋同演化来解释在逻辑上越来越困难。90年代开始引入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发育分析，把大量的形态特征输入算法，让算法找出最合理的亲缘关系数，结果每一次跑出来的结果都把鸟类放在兽脚类恐龙的分支里。按理说这种程度的证据应该足够了，但是费杜西亚的时间线问题一直是一根刺拔不掉，始祖鸟在1亿5000万年前就出现了。 驰龙类，也就是被认为和鸟类有最近亲缘关系的那一类恐龙，大多数已知的驰龙类化石来自白垩纪，是在始祖鸟之后很久才出现在化石记录里的。这个时间差短则2000万年，长的估计有5000万年。在逻辑上，一个后代不可能比它的直接祖先出现的早，这是最基本的直觉。主流派的回应是一个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在实证上没法立刻验证的说法，化石记录是不完整的。侏罗纪的驰龙类化石没有被发现，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是还没有人在那个时代的地层里找到它们而已。这个说法是真的，化石记录确实是不完整的，这是地质学的基本常识。但我们还没找到这个回答，对一个要求实证的批评者来说永远是不够的。费杜西亚的阵营每次都会说，好啊，那你去找，找到了我就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攻击姿态，因为他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了对方，自己只需要等。费杜西亚在这件事里的姿态有一种很高级的从容，他一点都不着急，他可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理论是错的，他只是说你还没证明你的理论是对的，然后保持静默，等对方继续抓耳挠腮的忙活。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别，对于一场持续几十年的论战来说意味深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争论就维持在这个格局里，一边证据越来越多，骨骼特征的比对越来越精细，另一边时间线的问题悬在那儿没有彻底解决，加上手指编号的争论，两个阵营各自维持着自己的立场，谁也没有把谁彻底说服。你想想啊，对于那些每天都在研究恐龙化石的古生物学家，对于那些在野外挖了一个夏天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回来继续分析骨骼数据的研究者，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是什么感觉？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证据就在眼前，但有一个问题卡在那儿，对方每次都能拿它来打，而自己只能默默在心里鼓励自己，不停地说狠话，放学你给我等着。那种焦虑，那种迫切想要一个实物证据来终结争论的心理，不是表演出来的，是真实存在了好几十年的情绪积累。就在这个争论最激烈，最渴望决定性证据的时候，中国的证据出现了。这要从1996年说起。1996年，辽宁省北票市，在一个叫四合屯的地方，当地农民在耕地或者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块特别的岩石板。这块石板里保存着一具骨骼，但骨骼周围有大量细丝状的结构，和普通恐龙化石不一样，那些细丝包裹在骨骼外围，形成一层覆盖物的轮廓。这块石板从农民手里开始辗转流转了一段时间，在辽宁的化石产区，这种流转有一套固定的路数，挖出来了不知道是啥，先在院子里放着，等有见识的人来看，认识的老铁来了，觉得这东西长相奇特，说我帮你打听打听，仗义的帮忙搭了个桥，从这个人到那个人，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最后到了省里认识化石的人手里。这一趟下来，石板本身没变，换了好几个主人，每个环节都有加价，这是规矩。这块石板最终落到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季强的手里。季强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专攻早白垩纪脊椎动物，在辽宁地层的研究上有丰富积累。他一看这化石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仔细观察了这具骨骼和骨骼周围那些细丝状结构，做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初步判断。这具骨骼应该属于一种小型的兽脚类恐龙，但那些细丝状的覆盖物可能是某种原始羽毛的形态。季强把这件标本命名为中华龙鸟，这个名字在中文里兼具了中国的龙和中国的鸟两层意思，名字本身就携带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奇异性。论文发表在1996年，通过中国科学院的期刊向外公布，消息传出去之后，全球古生物学界哗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恐龙化石的骨骼周围发现了疑似羽毛性质的覆盖结构。 这具骨骼属于一种小型的美颌龙类恐龙，体型大约像一只火鸡，骨骼结构确认是兽脚类恐龙的体系，而那些覆盖全身的细丝状结构密集的分布在骨骼外围。当然关于那些细丝到底是什么东西，争论立刻开始了。费杜西亚阵营的回应是有备而来的，他们说那些细丝不是羽毛，是皮肤胶原蛋白纤维在腐烂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是软组织降解的产物，算不上羽毛的证据。这个争论相当技术性，因为原始羽毛和降解的胶原蛋白纤维在化石的二维截面图像上从外观上很难区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将近15年，最终的决定性证据来自2010年的一项技术分析。张福成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专攻中生代鸟类，徐星是他的同事，研究方向是兽脚类恐龙。在辽宁化石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后来成为全球发现并命名恐龙物种最多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是那种一出手就是大发现的人。咱们先记住徐星这个名字，后面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要登场，而且那个角色比这里重要的多，就是张福成和徐星带领的团队在中华龙鸟的细丝结构里发现了黑色素体，这是细胞中负责产生色素的微小细胞器，在现代鸟类的羽毛里普遍存在，形态特征非常独特。中华龙鸟的细丝里发现的黑色素体形态和现代鸟类羽毛里的完全一致，皮肤胶原蛋白纤维里不可能有这种东西。这项研究彻底确认了中华龙鸟身上的那些细丝是真正的原始羽毛，而且通过黑色素体的形态分布，科学家还重建了它的颜色，估计是红棕色的，带有一条更浅颜色的腹部。这是人类第一次知道一只已经灭绝了1亿年的动物身上的颜色，但这是2010年的事儿，在1996年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辽宁的化石发现没有停下来，而是一件接着一件往外涌。辽宁这片地方好像特别不希望那些在地底下待了1亿年的骨头继续待着，非得让他们挨个出来露个面。中华龙鸟之后，1998年季强领衔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描述了两种全新的物种，维羽龙和原始祖鸟。这两种动物和中华龙鸟不一样，它们身上不是细丝状的原始羽毛，而是真正的现代型羽毛，有清晰的中央羽轴，有对称的羽片，尾巴末端还有一把整齐的羽毛扇。维羽龙的手腕和前肢上也有明显的飞羽痕迹，虽然这些羽毛的大小和排列让它飞不起来，但它们毫无疑问是真正的羽毛，而不是原始的细丝。这篇论文的原文明确写道，这些化石是鸟类从小型兽脚类恐龙演化的确凿证据。你想一想，到1999年的时候，整个古生物学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奥斯特罗姆在70年代提出了这个理论，90年代开始有了来自中国的化石证据，辽宁的化石一件接着一件，每隔一两年就有重要的新发现，每一件新发现都在不同的侧面强化着恐龙演化成鸟类这个结论。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最终的完美标本，一块同时有着兽脚类恐龙最典型特征和鸟类最典型特征的化石，一块外观上无可置疑的过渡化石，一个能够在形象上彻底终结费杜西亚阵营争论的实物证据。学界那种渴望，那种期待，就像是等了70年的答案终于近在眼前了，就差那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古道鸟出现了。古道鸟这个名字是后来给它取的，但在第一次看到这块化石的人眼里，它展示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对了。它有一条典型的兽脚类恐龙的长尾，尾椎的形态和驰龙类如出一辙，那正是费杜西亚阵营最擅长拿来发难的地方。它有头颅和前肢，带着明显的鸟类特征，骨骼轻盈，飞羽的轮廓清晰。如果这块化石是真的，那它就是一块同时具备恐龙和鸟类两种性状的过渡化石，是那个悬了几十年的问题的实物回答。 不是计算机跑出来的亲缘分析数，不是骨骼特征的数量统计，是一块你可以放在桌上，让费杜西亚看着它，让主流派看着它，让任何人看着它的实实在在的石头。更重要的是，兽脚类恐龙的尾部和鸟类的前肢头颈在同一个个体上共存，这在理论上直接回应了论战里最核心的那个挑战。你不是说过渡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吗？好，现在它出来了，那种正中下怀的感觉，对于在这个争论里打了将近20年的人来说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咱们来看古道鸟事件的真实时间线，这个时间线和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大多数版本有若干关键的差别。时间是1999年2月，地点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图森矿物化石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化石和矿物交易展之一，每年2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化石收藏者、经销商、学者和爱好者聚集在这地方进行交易和交流。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盛会，但它同时也是走私化石最活跃的灰色市场之一。走私化石在这个交易体系里的流通，长期以来是学界和法律都心知肚明，但都没有有效管控的地带。1999年2月，在图森展上，一块来自中国辽宁的化石出现了。这块化石乍一看非常惊人，一具骨骼，同时有着某种长尾恐龙的尾部特征和某种早期鸟类的头颈前肢特征，出售者开出了高价。买下他的人叫史蒂芬·柴尔卡斯。柴尔卡斯的身份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他不是古生物学家，没有正式的古生物学学位，更没有在任何学术机构做过专业研究。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专业的恐龙雕塑艺术家，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制作真实比例的恐龙骨骼复原模型和皮肤印象复原雕塑。时代杂志曾经称赞他是恐龙皮肤印象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同时也是犹他州布兰丁市恐龙博物馆的创始人，在美国的恐龙爱好者和收藏者圈子里人脉颇广。他对古生物学有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但他的知识来自实践和自学，不是系统性的学术训练。当柴尔卡斯第一次看到这块化石，他用的是雕塑家的眼光，不是科学家的眼光。他看到的是一件他毕生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件的完美原型，一个艺术家遇到了他最想做成雕塑的素材的那种感觉。你让一个处于这种状态的艺术家冷静下来，认真审查化石来源，这不是他脑子里有什么缺陷，这只是另外一种东西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占满了。这种热情有时候是一种危险，不是因为热情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真正相信一件事的人会主动为他过滤掉那些让人停下来的信号。柴尔卡斯花了$80,000买下了这块化石，拿到化石之后，柴尔卡斯急切地想搞清楚这块化石究竟说明了什么。他开始联系古生物学界的专家，邀请专家来亲自看这块化石。他找到的第一个重量级专家是加拿大古生物学家菲利普·科里。科里是全球最顶尖的恐龙专家之一，专长是北美和亚洲的白垩纪恐龙，在驰龙类和兽脚类恐龙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科里看了这块化石，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完全有必要认真研究，给出了初步的正面评价。这个初步的正面判断在接下来一系列事件的走向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另一件事情在同步推进。柴尔卡斯在找专家的同时也在接触媒体，他联系了国家地理杂志。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克里斯托夫·斯隆对这块化石非常感兴趣，很快就和菲利普·科里合作，把这块化石的故事筹划成一篇封面报道。斯隆是杂志的艺术编辑，负责统筹视觉内容和配图，不是古生物学家，他是媒体从业者。 在他的推动下，复原图的制作、配套文章的写作、封面的设计都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这就形成了一个从一开始就很危险的格局。科学层面的验证工作和媒体报道的筹备工作在两条并行的轨道上同时推进，而这两条轨道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先验证再报道的顺序关系。这个格局放到最日常的场景里，大概就是菜还没点，账单已经放在桌上了，顾客已经开始骂街了。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这顿饭结尾的场面比点菜的过程麻烦得多。1999年7月29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古生物学家蒂姆罗用高分辨率电脑断层扫描仪对这块化石做了系统性的内部扫描。蒂姆罗的专长之一就是用高科技成像手段来分析化石的内部结构。电脑断层扫描的工作原理是用 X 射线从不同角度穿透物体，然后通过计算重建出物体内部的三维结构图像。可以看到化石外表面下面隐藏的信息，包括不同材质岩石之间的边界。扫描的结果让蒂姆罗非常不安，这块化石由88块碎片拼合而成，碎片之间的边界在扫描图像里清晰可见，是那种明显的人工切割或破裂之后再拼接的痕迹。更重要的是，这些碎片来自不同的个体，蒂姆罗的分析认为这块石板上至少包含了三个不同个体的骨骼，最多可能来自五个不同个体，这不是一块天然形成的来自同一具生物的化石，这是一块人工拼合的赝品。蒂姆罗在八月初把扫描结果通知了柴尔卡斯，明确告知这块化石是拼合的。柴尔卡斯接到通知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这是整件事里最关键也是争议最大的节点之一。从事后能确认的信息来看，柴尔卡斯在收到蒂姆罗的扫描结论之后，在1999年8月把关于古道鸟的论文稿件投给了自然杂志。人在某些时刻的内心活动是很难从外部复原的，收到了一个可能推翻一切的消息，但手还是往前递了稿子，这里面大概有一种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是欺骗，是人在不想放弃的时候会有的那种东西。自然杂志以所谓的程序性原因拒绝了这篇稿件，理由之一是这块化石在正式投稿之前已经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这违反了自然杂志投稿期间不得公开的基本程序性要求。据稿之后，柴尔卡斯又把稿件投给了科学杂志，科学杂志的同行评审专家给出了措辞更为明确的拒绝意见，理由有两条。第一条，这块化石是从中国走私出境的，没有合法的可追溯的出土记录，这就是说科学家根本没法核实它的出土情境，也没法排除它在流通过程中被改动的可能性。第二条，审稿人认为这块化石明显经过了人工处理和改动。两本全球最顶级的同行评审期刊都明确拒绝了这篇稿件，而且拒绝的理由都指向了化石本身的来源和真实性问题。按照科学发布的正常逻辑，到了这个步骤，古道鸟的发布就应该叫停，等科学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被确认为造假，再做下一步决定。但事情没有停下来，在两次拒稿的同时，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一直在继续推进，封面复原图已经绘制完成，文章已经写好，版面已经排定，相关的宣传材料也在准备中。国家地理是一个媒体机构，不是学术期刊，它没有同行评审的流程，发布决策遵循的是新闻编辑的逻辑，而不是科学审核的逻辑。同行评审在学术出版里是一道强制性的防火墙，但在国家地理的发布流程里，这道防火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1999年10月15日，国家地理学会在华盛顿特区的总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全球媒体宣布了古道鸟的发现。 1999年11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故事正式发布，标题叫做给霸王龙的羽毛全球同步发行，轰动一时。菲利普·科里作为科学顾问署名在这篇报道里，就在新闻发布会之后的第17天，1999年11月1日，一封公开信出现了。写这封信呢，是史密森尼学会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部的负责人斯托尔斯·奥尔森。奥尔森是一位资深的鸟类古生物学家，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他在这封公开信里对国家地理这篇报道做出了措辞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在信里写道，这篇报道是他见过的史上最低劣的耸人听闻无根据小报式的新闻报道。他还在信里明确指出，这块化石明知是非法走私出境的，没有任何合法的出土记录，用这样来源不明的标本做科学报道，违背了基本的学术伦理。奥尔森把这封信发给了国家地理学会，但这封信没有被公开发布，国家地理没有把它对外公开。这里需要说一个背景，奥尔森自己在学界是一个立场非常鲜明的人，他多年来对恐龙演化为鸟类的理论持有批评态度，和费杜西亚阵营的立场相近。在当时的语境下，他的批评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立场性的基于理论分歧的反对，而不完全是基于客观证据的学术评估。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封信被机构对待的方式。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和很多别的地方都成立的规律。你说的话有没有人听，不只看你说的是什么，也看你是谁，站在哪一边。奥尔森这次遇到的情况，其实说白了就是很可能换一个人来写一封相同的信，可能都会引发学术界关注。但真正让古道鸟彻底败露的不是奥尔森这封信，而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做的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那个人是徐星。徐星当时30岁出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在辽宁化石方面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1999年秋，徐星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看到了国家地理关于古道鸟的报道和图片。他仔细看着那张古道鸟的复原图和照片，越看越觉得那条尾巴非常眼熟。那条尾巴和他正在研究的一种尚未正式发表命名的小型驰龙类恐龙的尾部骨骼长得太像了。徐星回到中国之后，前往辽宁，通过当地的化石经销商找到了一块石板，这块石板上保存着一具小型恐龙的尾部化石。当他把这块石板和古道鸟的原始照片放在一起仔细比对，他发现不仅仅是尾部的椎骨形态吻合，连石板表面两处黄色氧化斑的位置都能精确对应上。这明明就是同一块化石被人为切开，分别拼接进了两块不同的石板里。古道鸟的身体和头颈组合成了一块对外展示的标本，而原来化石的尾部被拼合进了另一块石板，流入了另一条渠道，出现在辽宁的化石市场上。徐星手里这块石板上的尾部属于他正在研究的那种小型驰龙类恐龙，这种恐龙后来被他正式命名为小盗龙。1999年12月20日，徐星向相关人员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正式通知古道鸟是伪造的拼合标本，它的尾部属于一种驰龙类恐龙，和它的头部前肢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物种，甚至可能不属于同一块完整的原始化石。消息确认之后，国家地理开始进行内部核查。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过程，一个全球发行几百万册，以权威可靠著称了100多年的科普杂志，发现自己把一块拼凑的假化石做成了封面故事，现在需要用合适的措辞告诉全世界那件事我们搞错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得承认，但又不想认得太干脆，显得你以前说的完全是瞎话。你得解释，但又不想解释的太详细，因为细节越多，看起来失误越大。 怎么从一个那么深的坑里优雅地爬出来，这是一门比发现化石本身难度还高的技术。最终国家地理在2000年2月3日通过官方网站正式承认古道鸟是一块拼合标本，科学上无效。这个承认距离1999年10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不到四个月，后续的科学工作陆续厘清了这块赝品的真实组成。2000年徐星正式发表论文，描述并命名了小盗龙，也就是古道鸟尾部所属的那种小型驰龙类恐龙。同年周中和正式描述并命名了燕鸟，古道鸟的头部和前肢部分属于这种早期鸟类。换句话说，那块被人拼在一起的假标本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真实存在的对科学有重要意义的新物种，只是被人错误的拼在了一起。2001年3月蒂姆罗和他的合作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正式的技术性论文，标题就叫做古道鸟伪造，完整记录了电脑断层扫描的技术细节、分析方法和最终的科学结论。这是科学界对整件事儿做出的公开的正式的技术记录，为这个事件划上了一个明确的学术句号。好了，时间线说完了，现在咱们来分析这件事儿里到底有几个系统同时失败了。这件事儿最常见的叙述框架是一个骗局，一个有意预谋的欺骗。但这个框架太简单，而且不够准确，它把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性失败简化成了一个有坏人的戏剧故事。咱们仔细拆解一下这件事儿里究竟有哪几个独立的机制同时出了问题。第一个机制是确认偏误。1960年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做了一个后来在认知心理学里非常著名的实验，他给被试者看一个数字序列，比如说246，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序列符合某个规律，让他们通过猜测其他数字序列，然后问沃森猜的是否符合规律，来逐步推断出那个规律是什么。实验的发现是绝大多数被试者会不停地猜出符合他们已有假设的序列，比如猜80-12或者猜100-102-104，来验证偶数递增的假设，然后一遍一遍得到是符合规律的回答。他们极少会去猜一个可以推翻自己假设的序列，比如猜123来测试递增就够了，不必是偶数这种可能性。实际上那个规律只是任何递增数字序列远比大多数人猜测的更宽泛更简单。被试者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不断寻找支持自己已有假设的证据，而不是去尝试推翻自己的假设。这就是确认偏误，人类在检验一个假说的时候，天然的倾向于寻找支持性的证据，而不是去寻找反驳性的证据。你想啊，这不是在说那些科学家笨，这是所有人的大脑都有的默认倾向，而这个偏误在心理上投入越多的时候越强烈。值得补充一句，这个规律不只在科学实验里成立，不过咱们今天讲的是古生物学，其他领域里它可能长什么样子就由各位自己想象了。把这个机制放到1999年的古生物学界，它的效果是被放大了的。整个学界在等待一块所谓完美的过渡化石已经等了几十年，辽宁的化石已经让所有人相信答案就快来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这块化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预设图像。当古道鸟出现，外观上符合了所有人的预期，第一反应是这就是我们在找的东西，而不是这为什么可能是假的。这种心理状态从一开始就系统性的削弱了整个评估过程的批判性。第二个机制是最渴望发现的人防御力最低。菲利普·科里是全球最顶尖的恐龙专家之一，他毕生的研究都在探索恐龙和鸟类之间的演化关系。如果古道鸟是真的，那将是他整个研究领域里的终极发现之一。这种情感上的投入，这种学术使命感和他的专业判断力之间形成了一种他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拉力。 他太想要这块化石是真的了，这不是在批评菲利普·科里个人的学术诚信，他的学术诚信在整个职业生涯里是有口皆碑的，这是在描述一个有普遍性的心理规律，当一个人在某件事上投入了足够强烈的期望，他的感知系统会开始倾向于过滤信息，让支持期望的信号变得更显眼，让跟期望矛盾的信号变得更容易被忽略。这个过程不是故意的欺骗，而是感知本身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偏移。第三个机制是机构的生育惯性。到1999年10月发布之前，国家地理杂志已经在这篇报道上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人力和资源，封面复原图、文章配套艺术作品、印刷排版都已经完成或进入收尾阶段。在这个时间点上，教廷这篇报道的成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机构声誉上的，相当于是在公开说自己在一个错误的项目上压了那么多钱，相当于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承认判断失误。这种沉没成本的心理压力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它让机构倾向于寻找继续推进的理由，而不是叫停。而且更根本的一点是，国家地理本来就不是学术期刊，没有同行评审的流程。同行评审在学术出版里的作用是提供一道去除机构利益的独立过滤机制，让跟这篇稿件没有利益关系的该领域的专家来匿名评估这篇稿件的科学质量。国家地理的编辑流程里从一开始就没有这道过滤机制。第四个机制是黑市标本的先天性证据链缺陷。科学杂志的审稿专家在拒稿意见里明确写道，走私化石没有可核实的出土记录，这不是挑剔，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门槛。一块化石的科学价值建立在咱们能够核实它的出土情境的基础上，知道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在什么地层里，周围有什么其他化石，这些信息对于科学解释至关重要。一块来源不明的走私化石，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流通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没法排除它被改动的可能性，它的科学价值从一开始就是存疑的。这个警告啊，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明确的存在于自然和科学的拒稿意见里，但它没有成为阻止整件事的力量。这四个机制，确认偏误、渴望发现者的防御力低下、机构生于惯性、黑市标本的证据链缺陷，不是单独运作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集体判断失灵。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明确的坏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明确的腐败，但整个系统的多个环节在同一时间失败了，结果就是一块赝品出现在全球最权威的科普杂志的封面上。现在咱们回到开头摆出的那三种流传版本，逐条驳斥。有一种说法，责任全推给中国农民和走私者，核心叙事是所谓中国骗了美国。这个版本的根本问题在哪里？走私化石的行为是真实发生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走私化石本身是一个更大的国际化石黑市问题的产物。化石在中国、在美国、在很多国家都存在非法采集和走私的情况。辽宁化石的走私在整个90年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是什么新情况。辽宁省朝阳北票一带藻白垩纪的地层面积非常大，化石极其丰富，农民在耕地或者修缮建筑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采到化石。90年代初期，中国对化石资源的法律归属和保护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执法机制，挖出来了怎么办？卖掉是最实际的答案，价格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取决于标本的完整程度和外观吸引力。流通链条里有国内的古玩商，有省城的化石经销商，也有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联系的外国买家。链条里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懂得标本拼合技术的人，可以把破碎的不完整的化石重新组合，加工成外观更完整更有卖相的样子。这是一门手艺，在当地流传。一块原本无法辨识的碎片，经过加工可以卖出几倍的价钱。 古道鸟的拼合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案例，它是这条产业链里最正常不过的产物。把责任框定为中国骗了美国，这个框架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整件事能走到最后，靠的是美国人的8万美元。美国媒体的封面报道，美国专家的初步背书。走私化石如果没有买家，没有愿意绕过原则来使用它的科学机构，就只是黑市里的一块石头，构不成这件事儿。整个国际化石黑市的存在以及买家愿意付钱，科学机构没有坚守，没有合法出土记录就不研究的原则，才是这件事儿发生的完整条件。把这件事简化为民族间的欺骗叙事，是在用简单的情绪框架替代对系统性问题的理解。至于拼合行为具体发生在哪个环节，是中国境内还是流通过程中，到今天没有确定性的证据。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法律追责的层面非常重要，但在科学层面不影响对整件事的判断。还有一种说法，自然和科学俩杂志识破造假，国家地理主动压制真相。这个版本的关键事实问题在于把拒稿等同于识破造假。自然拒稿是因为程序性问题，化石已经开始公开宣传，违反了投稿保密的程序要求，这不是识破造假，这是执行了正常的程序规则。科学拒稿是因为走私化石的证据链问题和化石经过人工改动的疑虑，这两条理由都指向了潜在的造假或来源问题，但他们是方法论层面的审慎，不等于审稿人做了系统性的鉴别分析。说国家地理强行压制真相，这个说法要成立，需要有证据证明国家地理的决策层知道这是假的，但还是有意识的决定发布。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有的是蒂姆罗的扫描结果在不同相关方之间没有得到有效传递的信息沟通失败，有的是奥尔森的公开信被机构压下去了，但压下去的动机更可能是机构在保护已经投入的项目，而不是阴谋性的真相掩盖。一个是机构的本能防御反应，一个是主动的阴谋行为，前者坏，后者更坏，但两者需要的证据阈值不同，咱们只有证据支撑前者。可是吧，还有一种说法，国家地理为了流量绕过科学程序，这个版本最接近真相，但绕过这个词暗示了一种有意识的规避。实际情况是，国家地理的发布流程里从来就没有同行评审这道程序，所以不存在绕过一说，存在的是结构性的缺失。在发布决策的那个时间点，这篇报道有菲利普·科里这个级别的顶级专家做了初步的正面判断，机构内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重要发现。问题不是故意绕过，而是整个信息沟通链条出现了系统性的断裂，以及媒体机构本身缺乏类似学术期刊那样的强制性科学验证程序。所以这件事儿最可能的全貌其实是这个样子。这块化石原本是两具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死亡，各自在辽宁的地层里沉睡了1亿多年。他们被挖出来之后，产业链上的某个人把这两具化石切割拼合在了同一块石板上。动机很简单，兽脚类恐龙的长尾加上鸟类的头颈前肢，外观上看起来像是一具过渡化石，这种标本可以卖出高得多的价钱。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拼合者肯定不是什么外行人，或者他可能不是古生物学界的人。但是因为古生物学界的一些人长期从这些渠道收购化石，所以在这个产业里的人自然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可能某个学者曾经和他说过，如果能发现某种特征的化石，我高价收，有多少要多少。拼合者大概没有想到他后来会登上国家地理的封面。这块石板出现在图森展，柴尔卡斯以8万美元买走，随即启动了两条并行的轨道，找专家做学术评估，同时联系国家地理推进媒体报道。两条轨道同时向前，始终没有建立起先验证再报道的顺序关系。1999年7月，蒂姆罗把化石推进了电脑断层扫描仪。 扫描结果出来之后，他从图像里看到的是88块碎片之间清晰可见的接缝，那是人工切割和拼接之后留下的无法误读的痕迹。他的结论是，这块化石由至少两个不同个体拼合而成。这个结论在8月初就已经通知了柴尔卡斯，但这个信息没有以足够清晰的方式传递到国家地理的决策层。国家地理的报道继续推进，10月发布，轰动全球。而最终揭露这件事的还是从中国来的人。徐星在美国看到古道鸟的图片之后，他盯着那张照片上的尾部，越看越觉得眼熟。那些椎骨的形态和他正在研究的一种小型驰龙类恐龙的尾部骨骼高度吻合，吻合到了一种不可能是巧合的程度。他回到中国之后前往辽宁，通过当地的化石经销商找到了那块对应的石板。把两块石板并排放在一起的那一刻，不仅骨骼形态精确吻合，石板表面两处黄色氧化斑的位置也能精确对应上。这不是相似，这是同一块化石被切成了两半，一半拼进了古道鸟，另一半流入了另一条渠道。1999年12月，徐星发出邮件，把这个发现告知相关方。之后的事情快得出乎意料，信息在学界传开，各方做了进一步比对，蒂姆罗的扫描数据和徐星的石板证据彼此印证。国家地理启动内部核查，2000年2月承认了错误。奥尔森的那封公开信啊，是最早发出来的警报，但他在机构惯性和立场争议的双重压力下，没有成为改变走向的力量。最终打穿这件事的是一个30岁出头的中国古生物学家，在辽宁的化石摊上认出了那条尾巴。整件事儿是一个多系统同时失败的结果，不是一个有主谋的阴谋。化石流通系统失败了，科学验证系统失败了，机构内部的信息沟通系统失败了，媒体机构的独立核实机制从一开始就缺失。说到这儿，咱们来看这件事儿在更大层面上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古道鸟在今天依然是一个被频繁提起的案例。古道鸟被揭穿之后，美国的创造论研究所和一系列类似机构立刻把这件事儿变成了攻击进化论的武器。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展开的，你看，就连古生物学家自己都承认找到了假化石，这说明所谓的恐龙到鸟的演化证据根本不可靠，整个进化论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这个逻辑链条乍一听有模有样，里面每一步说的都挺顺，只要你不去追问它每一步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这门功夫说穿了叫做只要中间的步骤够快，听的人就不容易发现它跳了个坑。这个逻辑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并不复杂，那就是他们把一块具体的化石是假的等同于整个演化理论是假的，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如果一个气象站的某台测量仪器出了故障，记录了错误的温度数据，这说明所有气象学都是假的吗？如果一张医学影像被误诊了，这说明所有医学诊断都不可信吗？一个具体的案例里发生了测量错误或判断失误，说明的是具体的操作和流程出现了问题，不能用来推论整个知识体系是错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古道鸟被揭穿，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科学系统本身，是蒂姆罗在1999年7月29日对化石做的电脑断层扫描。这项技术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拼合的痕迹，而这项技术本身就是科学进步的产物，是徐星在辽宁的化石摊上认出了那条尾巴，这个认识来自他多年对驰龙类恐龙化石的系统研究，是国际学者之间的电子邮件沟通，让信息在几天之内就传递到了相关方，是同行评审期刊最终在2001年发表了完整的技术性分析报告，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细节全部公开记录在案。整个揭穿的过程从头到尾都是科学在自我修正，没有任何一个神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揭穿了古道鸟。 揭穿的人是科学家自己，用科学工具在科学共同体的信息交流网络里把这件事说清楚的。咱们可以把这件事和另外一件事对比一下。1912年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处砾石坑里出土了一具具有现代人大脑颅骨但猿类下颌骨的头骨标本，这具标本被命名为屁耳当人，很快在英国科学界引发了轰动。它被认为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缺失的中间环节，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陈列展示了41年。直到1953年，科学家才通过氟化物含量测试、氮含量检测以及对牙齿表面人工错模痕迹的显微分析等手段，最终确认这具标本是一个精心制造的骗局，由一块现代人的头骨和一只红毛猩猩的下颌骨拼合而成，两个部分都经过了专业的染色处理来伪装成古老化石。从造假到揭穿，整整经过了41年。而古道鸟从1999年10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到2000年2月3日国家地理官方承认错误，不到4个月。41年对比4个月，纠错速度压缩到了原来的大约 1%。这说明的不是科学在崩溃，而是科学的自我修正能力在以加速的方式提升。电脑断层扫描技术、国际学术网络、跨国的即时通讯、全球化的学术交流，让一块赝品被识破的速度大幅提升。1912年的屁耳当人需要41年，1999年的古道鸟只需要4个月。科学没有变得更脆弱，科学变得更强壮了。更荒诞的，也是我觉得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另外一个事实。古道鸟里面那两种动物，小盗龙和燕鸟，被一个不知名的骗子给拼在了一起。但骗子无意中选择了两种科学上都真实存在的、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物种。小盗龙在2003年徐星发表了他的完整描述论文，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儿。小盗龙不仅前肢有长长的飞羽，它的后肢上也长有长的飞羽，也就是说它有四个飞行面，前腿一对，后腿一对。这种结构被称为四翼恐龙，给飞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引发了大量关于早期飞行是怎么演化的讨论和研究，其中包括关于飞行是从树上滑翔起源还是从地面起跑起源的长期争论。小盗龙成为了树上滑翔起源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而燕鸟被认为是目前已知的在亲缘关系上最接近现代鸟类共同祖先的物种之一。它有牙齿，有飞行能力，叉骨完整，整体形态就处于早期鸟类向现代鸟类过渡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它是一块重要的过渡化石，帮助古生物学家厘清了鸟类演化树的分支结构。骗子用来拼合假标本的那两块骨骼，分开来都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证据，都是进化论证据链上真实的节点。骗子造了假，但假里面包含着真。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反转。创造论研究所这类机构在古道鸟事件上反应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国家地理刚刚发出承认错误的声明，他们的网站上就已经有了分析文章，标题大概是古道鸟揭穿了进化论的谎言这类风格，措辞比国家地理自己的检讨还要热闹。这些文章的基本论证框架是这样的，科学界最权威的机构发表了一块假化石，这块假化石被认为是恐龙演化为鸟类的关键证据，现在证明是假的了，所以这个演化理论的证据基础是不可靠的，而且连科学家自己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个论证在他们的受众里为什么有说服力？因为他利用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心理捷径，那就是权威机构犯了错误，等于权威机构说的话都不可信。如果你对科学机构本来就有不信任感，这个事件完美的印证了你的不信任。如果你本来就相信进化论只是一个所谓的理论而不是事实，这件事看起来就是又一个证据。 在这些读者的认知框架里，古道鸟事件不是一块化石是假的，而是整个进化论大厦里的砖是假的。问题在于，这个推论有一个根本性的跳跃，把个案等同于体系。打一个比方，假设某个城市里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因为信号灯出了故障造成的。现在有人用这起事故来论证交通规则，这整套体系是不可靠的，应该废除交通规则，让大家自己判断要不要过马路。你听完了会怎么反应？你肯定觉得出这个主意的人大概率是错过了义务教育，对不对？古道鸟事件里的逻辑跳跃和这个完全一样。创造论者有时候还会用一个更精致的反驳，他们会说，问题不只是一块假化石，问题是这块假化石被那么多专家认可，说明整个专家系统都不可信。这个说法看起来比简单的个案推论更有力量，但同样站不住脚，因为识破这块假化石的恰恰也是专家，用的恰恰也是科学工具。整个揭穿过程是科学的自我修正，不是科学系统的崩溃。如果你用专家系统不可信来解释古道鸟被接受，你必须同时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专家系统又揭穿了它。你不能在同一件事里既用专家系统的失误来攻击科学，又无视专家系统的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让这件事变得尤其荒诞的事实，那就是创造论者拿来当武器的这块所谓的假化石里面，装的又恰恰是两种真实存在的，在进化论上都有重要意义的过渡化石。小盗龙是四翼恐龙，它的存在为研究飞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被认为是理解鸟类飞行演化的关键物种之一，让古生物学家重新思考早期飞行究竟是从树上滑翔起源的，还是从地面起跑起源的。雁鸟是最接近现代鸟类共同祖先的早期鸟类之一，它的形态填在了鸟类演化树上一个之前相对模糊的位置。骗子凑出一块假化石，但这块假化石里的两种动物分开来分别成了进化论更强的证据。所以古道鸟事件从头到尾对创造论者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他们拿这件事来攻击进化论，但这件事揭穿的方式证明了科学能快速自我纠错，而这件事里的化石本身又各自成了进化论的实证支撑。他们用来做武器的那把剑两边都是刃，其中一边对着自己，只是他们可能没有仔细看。今天在中文互联网和欧美的创造论网站上，还是能很容易的找到大量过渡物种不存在的说法，说化石记录里有太多的空白，说达尔文自己都承认找不到过渡物种，说寒武纪大爆发里生命突然涌现，没办法用渐进演化来解释，这只能是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吧，如果你去数一数，从19世纪到今天，咱们找到了多少块过渡化石，这个数字从来都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始祖鸟是第一块连接爬行动物和鸟类的化石。提塔利克鱼2004年发现，同时有鱼鳍也有带腕关节的早期四肢，是连接鱼类和陆地脊椎动物的化石，被形象的称为鱼的尽头。巴基鲸发现于巴基斯坦，是一种有四条腿会走路的早期鲸类，连接陆生哺乳动物和完全水生的现代鲸类。中华龙鸟、维语龙、原始祖鸟、小盗龙这一系列辽宁化石，把兽脚类恐龙和现代鸟类之间的演化路径填充得越来越完整。每隔几年就有一块新的过渡化石被发现，化石记录里的空白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过渡化石不是不存在，而是在咱们不断挖掘的过程中持续的不断的涌现出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说化石记录不完整，这是真的，到今天依然是真的。任何科学领域都有未解决的问题，但未解决的问题却恰恰是驱动科学继续前进的动力，不是科学失效的标志。地球上的大气层存在很多咱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现象，没有人因此说引力不存在。 人体里的细胞调控机制有很多咱们还没有弄清楚的环节，没有人因此说疫苗没有作用。创造论者的逻辑陷阱在于把科学有未解决的问题等同于科学是错的，这个等式不成立。古道鸟事件说明的不是进化论有问题，它说明的是当一个科学社群太渴望找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判断系统会出问题。当化石市场里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造假会发生。当媒体机构追求独家报道的时候，同行评审会被绕过。这些啊，都是人类系统的问题，不是进化论的问题。科学不是一个结论的集合，科学是一种方法，它的核心是自我质疑、同行检验、公开修正。古道鸟事件里，这套方法在某个环节失灵了一次，然后它自己运转起来，把错误纠正了，而且这次纠正发生的比任何时候都快。1999年一块88片碎片拼出来的假标本，让全球古生物学界都丢了面子。但同样是1999年，就在古道鸟被发布之后的两个月，徐兴在辽宁的化石摊上认出了那条他研究了很久的恐龙的尾巴，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把整件事说清楚了。科学什么时候丢过面子，什么时候就自己把面子捡回来。1999年古道鸟这块假化石骗过了国家地理，但没有骗过科学本身。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